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，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论文，关于一个名为 Me-9LAM 的模型。它提出了一种高效的音频理解新方法。我们请到了技术专家 Witch 和我们一起探讨。
大家好，非常高兴能来这里。Me-9LAM 确实是音频处理领域的一个激动人心的进展，它试图解决当前大型音频语言模型的一些核心痛点。
太好了，那我们开门见山，当前的大型音频语言模型，也就是 LLMs, 到底遇到了什么瓶颈，以至于需要像 Me-9LAM 这样的新模型呢？
这个问题很好。目前的 LLMs 主要面临两大挑战。首先，很多模型严重依赖基于自动语音识别，也就是 ASR 的预训练。其次，现有的音频字幕数据集本身也有局限性。
哦，基于 ASR 的预训练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以为这是最直接的方式，毕竟音频里大部分是语音。
直觉上是这样，但它有三个主要缺点。第一，数据利用率极低。ASR 只关注语音转录，会把音乐、环境噪音，甚至静音这些宝贵信息全都丢掉。第二，它的训练目标相对简单。语音和文本的对应关系是单调的，从左到右，模型只需要学局部对应，很难理解全局的音频上下文。第三，它的范围有限，无法捕捉说话人的性别、情感或者环境混响这些原信息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纯靠 ASR 就像看一部电影，只看字幕，忽略了画面、配乐和演员的表演。那另一个问题呢？音频字幕数据集的局限性又是什么？
对，比喻很恰当。现有字幕数据集的问题在于，他们大多忽略了语音内容，比如把人说话简单标记为 somebody speaking, 完全没语义。而且数据来源非常单一，像 AudioCats、WaveCats 这些流行数据集，绝大部分音频都来自 AudioSet、VGG Sound 等少数几个源头，导致模型泛化能力受限。
所以我们面临的困境是，一边是只关注语音的 ASR, 另一边是忽略语音的音频字幕。听起来确实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。那么 Me-9LAM 提出的核心创新是什么？
核心创新就是他们提出的通用音频字幕 General Audio Captions 这个概念。他的想法非常巧妙，就是不再把语音、声音和音乐分开处理，而是将语音摘要、音频事件描述和音乐描述融合到一个统一的、全面的文本表示中。
哇，听起来非常强大。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？一个通用音频字幕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？
当然，比如论文表格里有个例子，一段音频的字幕是一位操着俄语的嗓音，在实验性的电子音乐背景下演示合成器的功能，解释其声音设计和价值，语气坚毅，带有声嘶。你看，这里面既有语音内容，俄语演示合成器，又有音乐描述，实验性电子音乐，还有说话人的声音特征，坚毅，声嘶，信息非常丰富。
这个想法太棒了，它提供了一个对音频场景的360度全景描述。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，这种高质量的通用音频字幕数据从哪里来呢？总不能全是人工标注吧？
没错，这正是他们工作的另一个亮点。他们开发了一套高效的数据管理流水线。首先，他们选了一个未经标注的大型视频数据集 ACAV100M。然后，他们用一个多专家链 Multi-Expert Chain 来自动打标签。
多专家链？听起来很酷，这是什么？
它其实就是一系列专门的 AI 模型，各司其职。比如用 Whisper 模型来生成语音转录，用其他模型来识别语种、情感、说话人、音乐风格、乐器、环境声音等等，这样就为每段音频收集了大量的原数据。
原来如此，让 AI 专家团队先对音频进行一次体检。那拿到这些标签之后呢？
拿到这些结构化的标签后，他们再用一个大型的推理语言模型，比如 DixieCar1，把这些零散的信息组织成一段通顺自然的通用音频字幕。通过这个流水线，他们生成了训练集 ACAVCats 和测试集 MakeCat。
非常聪明的自动化流程。我们来谈谈模型本身吧。 Me-9LAM 的架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吗？
架构本身是比较标准的，一个基于前缀的大语言模型，它由一个音频编码器和一个文本解码器组成。特别之处在于组件的选择和训练方式。它的音频编码器是开源的 Dashen， 文本解码器是 Qwen2.5 Omni 7B。最关键的是，整个训练过程完全依赖公开数据，并且用我们刚才讨论的通用音频字幕进行音频和文本的对齐。
理论都说完了，咱们来点实际的。 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？我们先从音频编码器本身看起吧，毕竟这是模型理解音频的耳朵。
好的。论文里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比，就是把用通用字幕训练的 DashM 编码器和业界标杆 WhisperLarge V3 进行比较。在一个叫 X-Series 的基准测试上，涵盖了22个不同的音频任务， DashM 在其中的18个任务上都胜出了。
18-4。这个成绩很惊人。主要赢在哪些方面？
它主要在环境音、音乐和声音分类任务上优势巨大。比如在说话人识别 VoxLab 1上性能提升了近 200%， 在家用声音事件分类 DIS 上提升了 137%。这证明了通用字幕训练出的编码器对非语音信息的理解能力非常强。当然 Whisper 在纯 ASR 任务上还是有微弱优势的。
编码器这么强，那整个 Mi-9Lab 模型和现在市面上的强手比如 Quen 2.5 Omni 和 Kimi Audio Instruct 比起来呢？
Mi-9Lab 在多个领域都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。在音频字幕任务上，无论是音乐还是通用音频，它都稳定地超越了对手。在他们自己提出的更全面的 MACAT 基准测试上，优势就更大了，总分遥遥领先。在音频分类和问答任务上，同样也是名列前茅。
听起来几乎是全面胜利。那在 ASR, 也就是语音识别任务上表现如何？毕竟这是很多用户的刚需。
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点。在传统的英语 ASR 基准 LibreSpeech 上， Mi-9Lab 确实不如那两个专攻 ASR 的模型，特别是 Kimi Audio。但这恰恰反映了它的设计哲学。它不是要成为一个纯粹的 ASR 冠军，而是要做一个全能选手。而且在多语言支持上，它能处理印尼语、泰语和越南语，这是 Kimi Audio 做不到的。
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权衡。牺牲了一点点在单一任务上的极致性能，换来了更广泛的音频理解能力和多功能性。这确实更符合通用音频理解的定位。不过，论文里反复强调高效。这个高效具体体现在哪里？
这是 Mi-9Lab 的另一个杀手锏。它的效率提升非常惊人。在推理速度上，它的首字符响应时间 TTFT 比同类模型快了最多4倍。在吞吐量上，也就是单位时间能处理的样本数，再可比批次大小下快了 3.2 倍，如果把批次拉满，最高能快20倍以上。
20倍？这太夸张了。背后的技术原因是什么？
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它的 DashM 编码器支持可变长度输入。很多模型像 Whisper, 不管你输入多长的音频，它都给你填充到30秒再处理，浪费了大量计算。而 DashM 可以根据实际长度处理，大大减少了冗余计算。第二，它把音频特征的帧率积极的降采样到了5赫兹，这是一个非常激进但有效的优化，极大的缩短了序列长度，从而加速了后续解码器的处理。
所以 Mi-9Lab 不仅在理解能力上更全面，在反应速度上也更快。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均衡且强大的模型。总结一下，它的成功秘诀可以归结为创新的通用音频字幕范式，以及为此专门打造的高效数据流水线和模型架构。
完全正确。它通过融合多维度的音频信息，训练出了一个既懂语音又懂音乐还懂环境声的全能模型。并且通过对效率的极致追求，使得这种强大的能力能够更低成本更快速地被应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基于公开数据和开源模型实现的，极大地推动了社区的透明度和可复现性。
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享，让我们对 Mi-9Lab 有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。
我的荣幸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前沿技术，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交流。
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